师傅哈，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一半，好，下礼拜再继续讲另外一半。我们现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哈，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与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希伯来书呢，整卷就在讲到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救恩。好，那他为我们死，他的血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可以直通幔内，可以来到至圣所，坦然无惧的朝见神。他把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所以到了最后面呢，他就讲到我们要奔跑这个属天道路的这些天路客呢，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他首先就是讲到要过爱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长存呢，在原文跟那个长处是同一个字，就是务要住在一个爱弟兄啊，爱弟兄的这样的理念。那这里讲到长存哈，我们常常爱弟兄，也许最近很爱他可以好，可是爱了几个月以后，有时就会爱不下去。特别是同工，同工呢才会有更认识彼此。意见不一样，脚步不一样，有的快有的动作慢。在这种同工的理念呢，神要我们去爱，那才是一个真实在基督里的爱。就好像夫妻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不认识而结合，因认识而分开。常常就是更多的认识以后，这个人的缺点就显出来。那我们这个罪人有一个特性，就是很注意人家的缺点。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她一生出来那个孩子刚出生的孩子就像个小老头一样可是因为她这个期盼了好久，婴儿才出生，所以她看见的都是好美好美，你看我这个婴儿多美啊其实就是像老公公一样实在又是秃头没什么好看的可是因为她在充满了爱里面来看，她就看为美好。神要我们务要长存着爱弟兄的心，是一个为什么？因为神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个罪人身上，所以他要我们也用基督这样的眼光、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爱呢，爱跟喜欢不一样，喜欢常常充满了美好的感觉，可在圣经里面讲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爱就是要一个很久的忍耐。你可以喜欢几个弟兄，喜欢几个姊妹，但是神说你务要长存爱弟兄的心。所以爱常常是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要爱，不是因为谁可爱，神就是这样，他选择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知道我们就是个罪人，那个 这个像这在粪坑中的罪人一样，可是神选择爱我们，选择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好，希伯来书特别在讲到神那种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哈，他说这么大的救恩，好，那他要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啊彼此相爱。好，那所以这个常呢，你要常常的能够爱弟兄，很需要就是忍耐，你要忍耐的去爱弟兄姊妹。好，那那个就是一个包容。好，不是咬紧牙根的去爱，好，而是我选择去爱他。好，选择去爱他。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常有用这个神的爱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好，我们就不会那些的批评论断。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爱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常常扩大一个人的缺点。好，我们忘了他的优点，可是神不是，神常常看我们的优点，好，他不看我们的缺点的。好，身为一个牧者也是这样，常常看弟兄姊妹的优点，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哪些优点，我们就用他这些优点，成全他这些优点，把他这些优点去发扬光大。好，可是不成熟的基督徒呢，常常会有错误的看法，他对于那些站在前面的诗情啊，在敬拜的啦，或者做见证的啦，站讲台的呢，他常常会有一种很高的评价。好，他觉得好像这些服侍主的人就应该是个完美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其实不是的。神说世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一个都没有。我们的义都像破布一样。神在我26岁还很不完全的一个小女孩，神就呼召我出来服侍他。好，那我常常需要忘掉我是传道人，否则我就觉得压力太大，没有办法承担那种压力。好，那服侍主21年来到现在还有很多很不完全的，我常常对自己很不满意，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我常常不看自己，我就说主啊，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要来做，我对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有这样子的爱跟这样的眼光。好，有时候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有这方面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呢，我觉得很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就请他分享。好，所以并不是，可是他还有其他的缺点，并不是说他现在讲着他这方面的经历，得胜的经历，那我们就觉得，哎，你跟他一接触就发现，其实他还是蛮有脾气的嘛。好，其实他还有还蛮自私的嘛，他还有什么什么缺点？好。我只看他的这方面优点，就请他来做这方面的见证，并不是说他是个完全人。好，那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才有办法真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那他就讲到，在最后这个作者呢的书信最后，他就是讲到爱，你要爱弟兄姊妹，还有呢要爱客旅。好，所以他讲到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好，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好，那你接待客旅绝对不要存着一个我会接待到天使，后来发现我一接待了发现这个一点都不像天使啊，还有点像魔鬼了。好，不是的，我们所有接待一定是先存着爱心去接待，如果你要先存着奖赏得奖赏的心，你就不会有奖赏的。好，所以是存着一个爱心去接待客旅，接待人都会有蛮多的麻烦不方便。好，但是所以为什么说要用爱心去接待？好，更何况客旅常常是我们所不认识的，好，接待不认识的。亚伯拉罕他接待客旅，好，就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耶和华，接待了天使。好，这一节就是从这里来的。好，那 我就想到我1995年来这里拓荒的时候，好，那我开了一部分，把我整个洛杉矶的家当就装在一部分上来，好，那马蒂娜就接待我，我不知道住哪里，好啊，也没有地方住，马蒂娜她就接待我，好，然后呢就让我所有的家当都放在她家的客厅。所以到客厅就变得很乱，因为就整个就堆在那嘛，书柜啦哈，书桌啦哈，还一大堆的书啦哈，衣服整个就堆在他整个的客厅，然后他把他的房间给我睡，好，那然后我才开始找房子，好，再开始找房子，这样找了几个礼拜，所以在他家住了几个礼拜，非常温馨的几个礼拜，好，那我发现神是在给马蒂娜有接待客旅的恩赐，他那时候我们1995年在 Sheraton Hotel 哈，我们租那个 conference room 聚会哈，那时候 Josephine 哈静渊哈，那他是在我们当中信主，信了主以后没多久他就去台湾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工作一年大概是哈，然后就回来在旧金山工作。他因为很远，所以他就只来礼拜天，好，只来礼拜天。那马蒂娜就觉得他这样很可惜呀，就邀他说：“你礼拜五哈、来嘛，我们礼拜五开始有这个，那时候刚开始有这些单身的哈，亲戚小家哈，不多人哈，没有多少个人，好，那他就说：你来嘛哈，没关系，你就礼拜五晚上就住我家哈，然后礼拜六早上可以参加祷告会，好，那然后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所以 Josephine 呢有地方住了呢， Josephine 就从旧金山来了哈，就礼拜五就来，然后这样一个礼拜多参加两堂聚会以后，就越来越遇见神，越来越渴慕了，好，越来越渴慕了呢，然后马蒂娜就邀他说，你礼拜四也来嘛，礼拜四江姐在讲那个内在生活啊哈，你来嘛，就住我家，好，那 Josephine 礼拜四就也来了哈，这样子。那就变成四五六都住他家，好，然后礼拜六，那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呢，差不多那个我们录音带要做那个盒子啦哈，还有贴那个 label 啊哈，这些都是马蒂娜做的哈，他就这边就说啊我来帮忙哈，就这边做就做出了负担了哈，好，他就说哎呀，其实啊我多么盼望能够给我一个小房间，哦我愿意。所有的时间都来做这些，好，而且做这个很有意义，可以让人家蒙祝福，这样哈。结果你怎么知道？就这样接待一个客旅，现在就是已经成为我们书房的负责人，好，他就是就变成全时间在教会里服侍，好，然后现在全时间负责书房的工作。那还有呢，那时候也是那个。莉莉在找房子啊，哈，马蒂娜就看见这个莉莉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女孩子啊，找房子蛮可怜的，就说啊，来我家住好了，来我家住。那你也没有想到这样接待她，不知不觉就接待了我们一个全时间的秘书来，哈，这样好，就是这样接待，不知不觉你就接待了，结果。后来我发现住在他家的都变成全时间的教会服侍了，所以他们家成为服侍之家，就这样他的工作就变成交给了这个就是彼此，那所以服侍被他起来也很方便，所以你看神的美意，你怎么知道这样接待不知不觉你就接待了天使，还有我就发现这些接待人的哈，神在他们家的恩典很大。马蒂娜他们这个记忆力比较不好，有点糊涂哈，所以有时候他们去参加特会啊，三天 garage 没有关的，好，三天车库就这样从早开到晚的，结果邻居呢就去报警啊哈，说这一家三天都没人哈，这警察就来看有没有人尸体。死在里面啊，这样神就这样保守他们，好，可是他的家呢附近很多间都遭小偷啊，他们常常不在，好， 啊，三天车库没关，而且他们家的大门经常忘了锁，晚上睡觉经常忘了锁，就神就这样的眷顾看，帮他看护着。我真的是觉得是神在看守他的家。好，那家呢，这个就觉得说，哎，有时有苍蝇啊，需要个纱门哈，这样不是这样一想，哎，有人就来帮他们装纱门，好，有弟兄就免费来帮他们装纱门，好，就是恩典常常很大。还有呢，他们常常都在服侍主，很忙很忙哦，那果树根本没有去照顾啊，啊，这个白桃就长得满树都是白桃啊。啊，隔壁家的那个李子，很大的那个李，很甜的李，就整个的一直往他家长过来，啊，全都往他家长过来。所以我们那时候教会在他们家吃中饭哈，那饭后还有水果可以吃，都是 organic 的，就是这么丰富，啊。可以供应所有来他家吃饭的都有这些水蜜桃啊，这些李子可以吃。我真的觉得一个爱心的接待，好，爱心的服侍，这样的给出去啊，神实在很大的恩典临到他的家。好，像我们教会整个聚完会，就是因为学生我这也不能吃饭，所以聚完会就是大家去他家吃。那小孩子啦，有时候在那个他的钢琴上面就放个可乐啊，哦，然后那个手啊脏脏的啊，又是酱啊，就这样地毯啊，都这样子。马丁娜觉得没有关系，他就没有关系，他觉得他的家就是神的家，所以他的这样一个爱心的呢，真的是接待了天使。好，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接待人，不见得那个人就是像天使一样。好啊。啊，而是把你家地毯弄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你真的这样爱心的服侍，天使就来照顾你的家，就来照顾这个家。所以我觉得他的家常常恩典很大。我虽然说，哦，像你们这个记忆力这么不好，而且常常忘东忘西这么糊涂，真的若不是神保守哈，实在那个家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神就是常常特别的眷顾。好，然后呢，接着第三节就讲到爱呢，要去爱那些，特别要表现在爱那些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好，还有遭苦害的人，好，就是那些为神而遭逼迫的这些人。好，那可能在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呢，没有这种说因为信仰而被关到监牢里去。好，可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青少年、一些孩子，他们来聚会，父母可能不高兴，会有一点逼迫啊，或者有的太太来聚会，丈夫会有一些不高兴，会有一些逼迫啊。那像这些呢，啊，我们也要去特别的去照顾他们啊，去也许去探访他们的另一半，去跟他们传福音哈。然后第四点就讲到爱呢，要这个爱心要表现在你的婚姻生活上面，好，去爱对方，尊敬对方，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好，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好，那第五点呢，就讲到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好，那为什么讲到这四方面的爱？好，那接着就讲到说，你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因为贪爱钱财会使我们没有爱。当我们贪爱钱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弟兄，去爱客旅，好，去爱我们的这个另一半，好，去爱这些遭苦害、受逼迫的这些人。然后他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到，他说，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好，所以那个知足的心很重要。很多人刚开始都是以一个好的名义说我要赚钱。啊，哎呀，我赚钱到了几岁，我赚够了，我就可以退休，早一点退休，可以全时间服侍主。 哈、啊。可是不知不觉，我们里面那个贪财的心就被引动。另外有些人是说，我以这个因为教会有很多全时间过信心生活的神的仆人啊，那我要多赚点钱啊，来供应这些神的仆人啊，好，或者教会建堂啊，所以我要多加几个班啊，来供应教会的建堂。好，我们有时候刚开始是一个用一个好的名义，可是诚恳看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有一点的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外面挂着一个很好的名义，可是至终你那个贪会被魔鬼给他这个引出来，好，到后来整个人都埋进去了。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要留意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好，那金钱的诱惑力是很大。当你单身学生的时候没什么钱，你不觉得？可是当你渐渐，你可以从你手中流过的钱越多的时候，很多人就经不起那个诱惑。好，另外，有时候神祝福我们，存款不数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再达到另外一个地步。再达到另外一个地步就好了，好，或者再高到一个地步我就满足了，不会的。那个贪呢，里面就开始有了地狱了，地狱是永远填不满的，永远填不满。好，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敬虔知足，你就大力了。那还有呢？他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这是神的应许，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不会去贪爱钱财。很多时候一个人会贪呢，贪爱钱财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总要积存到一个什么地步我才会有安全感。其实这样的你永远不会够的，永远不会满足，够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从里面来的，安全感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存款部的数字来的。好，那所以要知道主说的他不会说谎，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想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的应许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然后我们就能够去依赖神的应许。好，当我们开始去依赖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壮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特别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好，随时不知道 lay off 会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好啊，一个人家里只有一个人赚钱，好，有时候太太就没安全感。好，特别是觉得说，万一哪一天他有了外遇，那我都没有一技之长，我都在家养孩子。好，忽然间他有外遇，那我怎么办？好，你的安全感一定要建立在神身上。即使人会撇弃你，你的另一半会撇弃你，神说我总不撇弃。好，所以我们就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不惧怕。好，主是帮助我的，在公司里面更是这样。好，我们知道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有些人好像硬是要跟我们争竞，希望把我们挤掉啊，希望我们在老板的面前就是记录不好啊。好，可是你应该宣告主的话，说主你是帮助我的，好，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你如果越害怕，你所怕的事就会临到你，这是圣经上说的。你如果说主你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我是在你手中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就发现主会做很奇妙的工作，虽然人有意要陷害你，主可以让你在老板的眼前蒙恩。好，那就像这个莫迪改一样， 好，哈曼一心就要要毁掉莫迪盖，好，可是人能把他怎么样呢？他只要心向着神，人能够把他怎么样呢？好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对神的应许接受、相信、依靠神的话，我们就有安全感。好，而且我们要更多的去爱。爱客旅，爱弟兄姊妹啊，去爱那些遭逼迫的啊，去这个爱我们的婚姻。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先讲第十节，第十节到十四节。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好，谢谢。这里呢讲到我们有一祭坛，好，那个祭坛呢常常都是十字架，那个祭物是耶稣，好，主耶稣成为那个祭物。好，那他讲到说旧约里面呢，十一节讲到旧约里面呢，那个献祭哈，牲畜的血是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好，那那个牲畜呢，就是人的罪就归在那个牲畜身上，所以牲畜就成为一个污秽的东西，哈，污秽的，所以它污秽的身子，它需要放在，它需要去，被烧在营外，好，那另外一方面也是预表着把我们的罪远远的再离开，罪归在他的身上，这样子再离开。那他讲到说，耶稣呢，用自己的血，也是耶稣的血，带入至圣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呢，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因为耶稣神使这个使耶稣这个不知罪的、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好，那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担当罪的一个污秽的身子。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需要被神撇弃。好，那他在城门外受苦。好，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那这个我看了几本的解经书，他们都讲到这个营呢跟这个城，好，都是指的宗教的一些礼仪、规条、知识，好，这些仪文，好，组织，好，所以他说，因为这些仪文呢，好，本来是神设立的，有这个祭祀的方法，可是呢，当神的儿子来了，好，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不认识神，他们仍然要守他们的仪文规条。好，守他们的祭祀的方法，他们不认识、不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好，那这里讲到说，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写给信徒们，就是说，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也就是你要出到营外，就是你要出，要丢下这个犹太教的这一切的仪文规条，而去接受耶稣的救恩。好，所以他前面讲到说，因为第九节讲，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好，那就是去接受这个十字架。好，那他去接受十字架，去信基督教呢，他们就会受凌辱。 好，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撇下他们祖宗所残留的这些银啊，这个城啊，就是这些礼仪规条的话，他需要受凌辱。好，可是他说我们应该救了他去，因为耶稣也为我们受凌辱，这样。好，然后接着他讲到，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这个呢，引用到我们现在啊，我要讲一个故事哈、啊，这个是一个预言哈、啊，是在这个收割意象哈、啊、里面讲到的这个逃离基督教哈、啊，逃离基督教里面所说的，我觉得很能够，就是跟这几节圣经就是很配合，这里讲到要逃离开犹太教来接受耶稣。那引用到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些都没有人是犹太教的，好，但是我们也要逃离开那个基督教一个宗教而来进入耶稣真实的里面。好，那就是这个收割意象最后面这个附录呢，他就讲到，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客旅，这个客旅呢，他就一直在寻求神的城，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发现，这个地方呢，有好多好漂亮高大的教堂，然后呢，另外有一个灯火通明的运动场，就树立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就夸口的写着说，每周三晚上。三个晚上有50,000人潮涌入参加布道大会。好，那这个客旅呢，他就问人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神的城啊？好，那人家就回答他，这不是神的城，这叫做基督徒城。好，基督徒城。那他说，那神的城是在哪里啊？好，他们就跟他讲说，我也不知道，听说神的城呢，是你往这边一直走那个一个沙漠这样子你就会寻到神的城，但我们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寻到，我看有些人也都迷路了这样。这个后来就有一个老年人就装一个古代装扮的老人就来来跟这个客旅讲就说用很迫切的声音恳求他说如果你继续留在这个基督徒城迟早你总会枯干枯干掉的你一定要上路去我就是特地奉派来鼓励你要勇往直前那你要上路去找这个神的城那他说你呢会走很多里路那个路上会又干热又渴但是天使会与你同行而且一路上也会有泉水为你涌出来就叫他上路。然后这个老人呢那这个天路客就跟他讲说，可是我看这个基督城也不错那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说，这个基督徒城呢，是专为那些想要宗教却不想丧失己生命的人所预备的地方，想要宗教却不愿意丧失己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 的所预备的地方而那个沙漠呢，是那些内心渴望神而且呢愿意消失在神里面的人活动的所在。也就是说，你渴望消失在神里面呢，你需要常常活动在沙漠之中。那他就跟他讲说，你要找到神的城呢，你会先经过几个旷野。第一个是饶恕的旷野，第二个敬拜的旷野，第三是祷告的旷野，第四就是到了收割的地方。好，然后他就这个老人就告诉他他说基督徒城里面的人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准备进入丛林地区或者被人忽略的贫民窟去服侍别人。好，那但是呢，他们离那个消失在神里面呢，还是很 很有一段距离的。好，毕竟一个人可以走遍了地球的尽头，最后却还是丢不掉自己。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深的在我的里面。毕竟我们可以走进了地球，但是还是丢不掉自己。而基督徒城里的基督徒，就是他们愿意从事一切的宗教的活动，也愿意去贫民窟传福音，去偏远的丛林地区去传福音。可是他的心就是不愿意丧失，不愿意丧失己。好，那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就这个天路客就上路了。好，那上路的他就先来到了这个饶恕的旷野。好，这个饶恕的旷野呢，他就看到这个有十字架。好，这个十字架呢，就是那个就有那个神秘客就会来跟他启示，就会来告诉他。好，他说呢，唯有在沙漠中的人才可能把神的饶恕当作他的一切。在沙漠中的基督徒，除了耶稣的十字架外，他看不见任何别的，他也不认识任何别的，他也不盼望任何别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内在生活常常是一些很枯干的，不是到枯干的，或者有疾病的，病得很严重的，或者婚姻有很大问题的，跟亲子间有很大问题的，好，或者经济上有极大困苦的人，他一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他很快就进入。好，沙漠，他说在沙漠中的人，好，他除了耶稣的十字架外，他看不见任何别的。而内在生活的道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需要一个，是一个钉死己的路。可是基督徒城里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愿意让这个己丧失的。他说像保罗呢，保罗他从一开头啊，他耶稣对保罗而言只代表了一件事，就是赦免。保罗整个人被这个耶稣的赦免征服了。好，从那个以后，十字架的赦免就是他生命的主轴。好，那个撒该也是。好，撒该为什么爬上树去看耶稣呢？好，他事实上那时候他是看见他自己的得赦免正沿路向他走过来，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怜悯，耶稣的赦免向他走过来。所以他那一天呢，他被耶稣的饶恕临到他，他说他烧迷到一个地步，被耶稣的饶恕，他烧迷到一个地步，就贪婪的锁链从他的心中都断开了，那个贪婪贪财的锁链都断开了。好，所以呢，你在这个饶恕的旷野里面呢，好，你会被神的怜悯迷住了。好，当你被神的怜悯迷住了呢，他说你生命中你就能够完全不受别人的看法所捆绑。当我认识我是怎样的罪人，我就会因着神的怜悯，神的赦免而招你，他竟然爱上我这样的罪人，他饶恕我。而你被他所招你呢，你就发现你就不再活在人的眼光中了，人怎么看我都不重要了。这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啊，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有罪的女人，她就是被耶稣的这个饶恕，她着迷了，以至于她忘掉了周遭的法利赛人的论断。那就是呢，为什么她会因着耶稣的这个饶恕，这个这样着迷？因为她深深觉得自己是个大罪人。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还不错，好，你就不会，你就没有来到这个饶恕的旷野。 很多时候是当我们觉得我真是个罪魁，我需要主的饶恕的时候，这个叫做来到饶恕的旷野，饶恕的沙漠。我觉得我生命这么贫穷，这么肮脏，这么污秽，我需要主的饶恕。你就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被他的饶恕、他的怜悯所召迷，以至于你身上的那些很多的捆绑锁链就会断掉。那我觉得这是天路客的第一步，你一定要来到这个饶恕的旷野。好，那你如果还没有来到饶恕旷，很需要就是求主光照，光照我的污秽，光照我的蒙蔽，以至于我们就会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这样子哭在主的面前得着饶恕。而当你经过饶恕的旷野以后呢，你发现你他的心灵最深处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好，然后呢接着他就来到了敬拜的旷野。好，那这个敬拜的旷野呢，他就遇到了有一个人哈，这个人呢有一种非尘世之美，好，在他的身上，好，一种美，非尘世之美在他身上。那这个人就对他说哈，因为他来到这个敬拜的旷野以后，他就发现诶，好像有水，就一看不是水，整个是个海沙，好大的一个沙漠，哇，这么大的沙漠，他不知道走多久啊。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我有办法哈，能够带领你哈，以光速哈，那样带着你几秒钟就越过这个沙漠哈，只要你就是像我，只要你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跪下，向我跪下，表示你臣属于我，表示你是属于我的，好，你是我的臣子哈，你臣属于我哈，这样，好，他说我就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几秒钟就越过这个沙漠。结果这个天路客就说，那这样子不是表示我要敬拜你了吗？好，那这个人就跟他讲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好，基督徒城里的人每天都在敬拜我啊。好，他们呢，他们有的啊，一看到钱眼睛就亮了啊，他们就是在崇拜金钱嘛，像个奴隶一样啊。好，他们心一想到钱眼睛就亮了哈。那他说那个另外呢，有的是想那个爱情啊，好，罗曼蒂克的爱情啊，好，那他说当坠入爱河变成那个追求的目标而控制你的心灵的时候，就有偶像崇拜在里面。好，他说其实基督徒城里面的人哈，他们表面上呢可以实行一切基督徒所应有的宗教行为，但是他真正崇拜的呢却是那个日夜萦绕在他心中的事物。他真正崇拜的是他日夜萦绕在他心中的那个事物，事实上他是在崇拜偶像，而那个偶像的背后就是我。好，所以他们天天都在敬拜我啊，那你来这个之前你也是在敬拜我的，有什么关系？好，不过老实告诉你啦，好，我最享受最能够满足我的崇拜呢，是那一些想在宗教里面成功的那些男女的崇拜。好，这种崇拜呢是最叫我得到最满意的崇拜。这样，好，那弟兄姊妹，你们明白这个吗？真正的敬拜必须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必须是在圣灵里的，在真实里面的敬拜。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会唱唱诗歌唱唱诗歌，然后也跳一跳，我们就觉得我们在敬拜。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偶像，也许那个偶像就是我很希望我的服事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的心整个就在服事的里面，我要把我的小家带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成为最好的小家，好，或者我希望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一祷告人家就倒了，我一祷告人家就病得医治，我一祷告鬼就赶出去了，好，我要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好，或者我要成为一个旅行步道家，好，就是说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步道。这种崇拜魔鬼，这个人就是撒旦，他说是叫他最满意的，他最满意，他得到最满意的的崇拜，就是这些来，就是这些追求宗教上成功的这些男女们，我要成为被最重用的，好，我就是喜欢站讲台，我就是喜欢每个人都很需要我，常常需要我来为他祷告，很多人都排队等着我为他祷告，等着我为他发预言，好，那就是这些，他说这样子是他魔鬼他最满意的崇拜，也就是当我们里面有耶稣以外的那些萦绕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羡慕，魔鬼说那就是个偶像崇拜，其实就是在崇拜我，就是在崇拜我。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那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天路客就说，我绝对不拜你，我宁可用脚走过这个沙漠，我即使要走永恒的花永恒的时间，我也要用走的，我不崇拜你，好，我绝对不跪拜你，好，那他这样一说，撒旦就很羞愧的很失败的逃走。好，那我在说这个撒旦是一个有一种超自然的美在身上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面孔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好，当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你要会辨别，有时候发热心，我是为神服侍啊，可是现在你是在服侍主，可是渐渐的我们变成是我们的事业，这些孩子属于我的，好，还是这些都是神的，都是神的，神只是透过我们来服侍他而已，那我们除非没有这些偶像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这个叫敬拜的旷野。好，他说这种敬拜呢，只有在这样的沙漠干燥酷热还有这个恐怖的极境，好，才能够培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喜欢在人的喧哗声中
喜欢在人的掌声中，哦，大家交通好舒服哦，交通的很快乐，永远都是在人的群中，而没有说我在单独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我仍然在那敬拜他，我仍然在那爱他尊崇他，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敬拜的创意。好，那然后呢，接着他就说，但是在这个敬拜的旷野呢，他说他在那个牢狱的旷野里呢，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宝血的洁净，洁净内心的最深处。那经过这个敬拜的旷野呢，他就领受神的圣灵，好，神从高处以能力来为你施洗，好，使你能够在前面的旷野中呢，更能够以具体的行动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样好。那而且呢，竭尽一切所能的来敬拜神呢，乃是通向自由的门径。好，当我们这样竭尽所有的来敬拜神呢，你就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自由。好，那接着他就来到祷告的旷野。当他来到祷告的旷野呢，接到祷告旷野，就有一个男的就跟他讲说，哈，我跟你讲哈，这条路哈，那个已经那个门都生锈了哈，那个路已经窄到你身子都很难转弯哈，现在这里有新铺的一条路哈，铺得很好，路很平哈，那又很宽敞哈，那走起来又轻省，你走上这条路呢，黄昏以前你就会结束了你旷野的历程了哈，那然后呢，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食物哈，很丰盛的食物，还有很干净的床都在等着你哈。那这一路上呢，每走一小时呢，就会有一个休息站哈，而且在那里呢，也都有安排好的祷告会哈。结果一听了这个客旅，一听了还有好多客旅都哦，好好好，他们就开始走了。走了很一段路程，他就越走越困惑，他就来到了一个这个山顶小丘上面哈，这个山丘上面呢，他就看到下面是一座城，啊，他就问他们说，这我到底现在是在来到哪里呀？哈，他说什么啦？这就是基督徒城呢，哈，那这个客旅呢？前路客马上转头往原来的路上一直跑跑跑跑跑，就跑到那个岔路口。好，这样子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条这个天路的历程，你随时又会回到基督徒城，就是任何一个你也许已经经过了牢狱的旷野，经过敬拜的旷野了，你没有偶像，但是你因为不够警醒，一个选择错误，你就又回到了基督徒城。但是基督徒城就是什么呢？基督徒城就是一个客旅呢，他就找到了那一条小路窄门，那条窄门，因为这个窄门这个小路是引向永生的，他就想起，对呀，主耶稣说，引向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找着的人也很多，那他就很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眼瞎呢？居然这么不会分辨，他说宽门当然是引向基督徒城嘛，所谓基督徒城就是一个可以安逸悠闲度日的地方，可以享受安逸，可以悠闲度日的地方，从来都不需要舍己，不需要冒险，也不需要忍受任何的痛苦，也不需要失去半点的睡眠，你都不需要，这就叫基督徒城。所以这个天路客呢，他就找到那个窄门，真的那个门哦，好窄哦，窄到他几乎都没有办法挤进去，然后那个门都老旧而且生锈，然后最后他就不管如何他就挤进去了，挤进去了，走在这个基督徒走在这个窄路上，这个祷告的旷野，然后呢他走，他就那个 神秘客就忽然间又出现，其实这个神秘客就是预表圣灵。好，在我们奔跑天路的一路上，圣灵会指引我们，如果我们一直顺服他，圣灵会帮助我们有力量越过那个旷野的沙漠。好，圣灵也会指引我们该怎么样。好，结果他说这个神秘客的同伴又出现了，就跟他解释，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祷告的旷野和基督徒城之间的差异多大的差异你知道吗。好，他说在基督徒城呢，在那里的确也有祷告会。好，那他们呢，人们在基督徒城就是一天三餐都会歇饭祷告，睡觉前也会祷告一下。好，然后呢他们遇到很困难很危险的情况的底下呢，他们祷告就会非常的迫切，然后祷告到那个危险过去为止，看得到吗？基督徒城的祷告就是有很危险的时候就很迫切很迫切祷告，然后危险过去了就停止了。但是这个祷告的旷野的人呢是怎么样呢？祷告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整个赖以生存的源头。那我就想到说我听说这个911现在过去2个月了，好，美国很多人又开始松懈了。好，911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去教堂了，警醒祷告，因为国家开始战争了。好，恐怖分子炭疽热，哇，这个各方面。好，可是2个月过去了，他各方面渐渐平息了，人就又开始松懈。我真的实在很为这样子的事担心啊。为什么？为什么总要管教才要警醒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父母，别人父母就觉得他的孩子打过了又忘，打过了又忘，好，就是好像那个皮很厚啊，台湾话叫皮皮啊，就是很迟钝。可是有些聪明人是被打一次就很怕，是吧？被打一次就很害怕再被打，警醒。我真的感谢主哈，我们想到911这个这样子，从10月8号祷告到现在，12月，今天12月9号，2个月，好，2个月。想当初10月8号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多么可怕。好，那可是我们祷告，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有力量。这2个月祷告下来，主成就多少奇妙的事啊，都不可能的事都成就了。好，那像我记得我10月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想到哦，就是说那个阿富汗哦埋了非常多的地雷哦，我就很担心这些美军哦，这些盟军他们真的会死得很惨啊。好，你看那个苏联死了多少人啊。那我那时候我就是一直觉得说，我们国家的元首必须要再上执政掌权的，我们国家的元首需要一起的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的战争才有可能胜利，否则真的不知道打多少年啊。好，那结果可是像国家元首一起祷告也不太可能的，可是我们就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祷告，结果主那么奇妙，12月4号真的 Reconciliation Day。 好，就是国家的元首总统带着国会参众议员130多位一起的屈膝在主面前祷告。好，而且他们祷告说，主啊，我们从各地各方来到你的面前，好，我们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我们来为我们的罪向你认罪。好，那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再用我们人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了。好，那他们这样在主面前自卑祷告， 啊，跟神和睦，彼此和睦。啊，参众院的议员他们彼此说，我们岂不是有同一位父吗？我们岂不是有同一位神吗？我们为什么要老是彼此对立呢？彼此反对呢？好，所以他们愿意讲合一。好，合一不再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彼此合一和睦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发现12月4号他们这样和睦的祷告，12月8号神学士政权就瓦解。我发现有多奇妙，这神学士政权，坎达哈之战是最可怕的战争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报纸，他们有18000个人，而那时候美国的特种部队在那只有1000个。那这就是说，而且这些人都不怕死的，他们可以身上绑满了炸弹就冲出来。那他人多嘛，他冲出来你一定都会死很多人的。你跟那个不怕死的人是最难打仗的。那而且坎达哈是一个那个很险要的一个山寨，所以你要攻打他们是蛮难的。而且他们已经宣告了，他们就是要奋战到死，死都不投降。啊，所以这个是一场硬战。啊，可是神可以这么奇妙，当国家元首这样屈膝在主面前和睦认罪，跟主和睦，彼此和睦，跟主认罪悔改，4天以后他们就弃城而逃了。那怎么可能？你头脑怎么想都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么喊话喊的那样子啊，绝对不投降，死都不投降，而且都是死士啊，死士怎么会弃城而逃的呢？而且回教徒是很硬的，他就是硬战到底的。可是神可以做这么奇妙，弟兄姊妹，祷告多么奇妙。我们如果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好，你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从这件事上，我们是不是也学到，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些困难一直不得解决，好，那我们孩子的问题，好，或者经济的问题，好，婚姻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就是不得解决，是不是我们该夫妻彼此之间，或者有一方不在，跟孩子一起屈膝在主面前，进食祷告，求主光照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在主面前认罪。这真的是蒙福之道，真的是蒙福之道。好，那所以这个祷告的旷野，好，觉得不要，好像危险解决了就不祷告了，那你就是活在基督徒城里面。好，那我们这个1天3次的来到教会祷告，其实我更早前911以前，好，差不多今年的年初，我就里面一直有一个盼望，很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24小时都有人轮流来教会祷告。但是我知道还不是时候，所以一直没有做什么事。到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时候要开始。但是呢，开始就是神的百姓要一点一滴，不会一下子要求这么多，所以是一点一滴，那个属灵的能力是一点一滴培育起来，属灵的体质是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所以我就说早中晚各1小时，你们可以选择来祷告。诶，这2个月真的很多人这个祷告的体质被培育起来。好，那2个月来主成就那么奇妙的事，不是叫你因此停止。好，我们这个礼拜一直到冬令会前，我们要集中火力的为冬令会祷告。 我们大家这样集中火力的为冬令会祷告，而且这一个多礼拜大家都有一餐的进食可以来祷告。好，那这样的集中火力的祷告，冬令会神可以成就远胜你的头没有办法想象的大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那冬令会过了以后，好，我们会开始这个早中晚的祷告呢，我们会变成比较先来敬拜。好，因为就是先来敬拜，让大家更在敬拜里面进入神一切的丰盛里面。好，然后再来为一些事情祷告，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会有进度，一点一滴的这样子。好，那有的一小时过了以后，如果有一些人有需要，他个别的问题可以留在这里继续加长时间，个人在主面前呼求祷告，这样子。好，那就是要培育你那个祷告的旷野。好，祷告的旷野。好，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祷告的旷野，永远都是有事才祷告，那就是一直在基督徒城里面。好，所以我就想到这里想到说，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我们一方面在至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因为耶稣的宝血被带入至圣所，好，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至圣所里面跟主相交。好，但是他说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好，也就是我们不只在那内跟主相交，我们也应该去借着服事去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好，那像我们当中有妈妈，好，那她的孩子有气喘，好，那气喘很严重，但是这个妈妈呢，她尽量的抽时间来参加这个早中晚的祷告。好，那她不是为她孩子的气喘祷告，她是为美国祷告，为回教徒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这两个月下来，我就看见这个姊妹她属灵的体质强壮起来。好，那就是你经过了祷告的旷野，你这个属灵的体质就强壮起来。虽然她的孩子气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比较好一些，但是最重要是她里面有信心了，而且有安息的，而且有征战的力量，有征战的权柄的，多么重要。好，那我们当中也有弟兄，他在这个动不动就 lay off 的环境底下，但是呢他几乎每个中午都来参加这个祷告。好，这就是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好，就不是为着我的益处，而是为着去担当别人的困难，好，去服侍。好，那我们所有因着服侍所受的劳苦，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都是一个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好，那另外他在这个祷告的旷野哈，他就讲到说他说祷告啊，是进入真实的征战里面。好，祷告是我们是进入一个真实的战场里面，祷告是以善胜恶的战场所在。好，那当我们为仇敌祷告啊，我们以善胜恶的生命呢，就是死于我们愿意为那些向我们行恶的人代求，但是向我们作恶的人代求。好，让美善的事可以临到他们的身上。好，那我记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十月那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开始为回教徒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神的高莫。好，因为回教徒是这样来攻打美国的， 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伤害的，但是我们为他们求救恩，求主的救恩大大的临到回教徒。哦，我觉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特别可以感受到神的高牧啊，因为神很喜欢我们为那些对我们行恶的人祈求。好，祷告就是以善胜恶的战场所在。好，所以借着祷告，我们为恐怖分子求祝福，我们为回教徒求祝福，这祷告的里面就充满了信心，而且充满了喜乐，而且我知道主一定会成就，你知道，在这个收割意象里面，那个乔纳神给他看见的意象，在末后的时代，好多的回教徒会信主，很多的回教徒会成为非常火热的基督徒。这些回教徒成为基督徒以后，都不会是住在基督徒城的，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经过旷野，好，来寻求神的城的。好，那这个天路客呢，最后他就经过了这个祷告的旷野以后，好，然后他就开始看清楚那个圣城所发出的那个神圣的光辉了。好，那哇，就加紧了脚步，很快要到了，就看到有一些那个是有生命的形状的尸体，好，都躺在地上，好，在那哀求，好，有一个就求他说，请你帮我的忙啦，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啦，好，一个女的就这样求他，那这个天路客就说，我也很软弱耶，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好，那这个女人就说，你就给我一点水嘛，哈，啊，那这个天路客说，这个沙漠哪有水啊？好，那这个女人就跟他讲说，你。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找水，你认为你能够维持多久？好，请找一些水来给我吧。那这个天路客呢，他当他就想，好吧，到底哪里可以找到水给他啊？当他这样的时候呢，马上那个神秘的同伴又来了，圣灵又来了，就指给他看，有一个地方有那个水泉哈，旁边有几千个空瓶子哈，然后圣灵就建议他说，你自己喝一点，然后再装一瓶给那个女人，好，那他就自己喝一点，力量就起来了，然后他就又再去。一瓶水给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一喝了，整个人就起来了，好，就好起来了，然后就又来拿水，又再去给别人喝，所有喝到水的人就又起来了，又再去帮助那些倒在地上的那些尸体。好，那这个后来这个天路客呢，他就花了许多时间在那个地方积极的参与复兴的工作。好，那那个天路客就问这个旁边的这个神秘客说，我想哦，除非我们完成了这里的工作，否则是没有办法继续前往神的城了。好，那个就告诉他说，是的，你必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直到，就是说这里的每一个人呢都起来了，全都起来了，好，在神的怜悯里面使他们全都起来可以行走之前，你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好，那弟兄姊妹，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经过了祷告以后，接着神要我们收割，复兴会来临，你要去收割灵魂。还有当你追求永远都是为自己追求的时候，你就找不到水了。当你要为别人找水去服侍别人，你就发现一直有水，你就会找，圣灵就会指引你哪里有水。所以我们追求主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一定要开始去服侍别人，一定要给出去。好，你为着别人，你就会，圣灵就会更多的给你水。你如果永远都只是我要我要，到一个地步就没了。好，那而且呢，这个天路客他就发现他前面经过的那个旷野哈，无论他在旷野中所经历的劳苦，还有对神的敬拜和祷告哈， 就使他现在充满了能力，他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啊，就发出医病的能力来啊，就可以服侍很多人。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而我们要去将来的城的路上，一路上是需要经过很多的沙漠跟旷野。圣经上说的，神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抬着花轿进神的国的，我只是享受享受哦，神的同在，享受享受，不是，你到后来会是一个虚幻的感觉。你只是在沾别人的光，所有你要培育出你那个天成的生命的品质在我们身上的，都是需要经过旷野，需要经过这样子的沙漠的呼求的。好，那个祷告刚开始，那个祷告旷野刚开始是呼喊呼求，到后来呢，那个祷告就成为他最喜乐的、最喜欢做的，是需要这样的。刚开始没有一个人喜欢祷告的，可是当，所以为什么说祷告的旷野？可是当你继续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哎呀，那是你最喜欢做的，那是我每天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那教会呢，有时帮助弟兄姊妹，给大家一些操练的机会，给大家一些火车的轨道，你只要一跳上这个车厢，跟着大家，你就发现哎，很快你又培育出一些属灵的品质来，属灵品质就越来越强了。好，所以当末世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你就发现身上充满了能力，你经过的那些旷野，那些痛苦都培育出你生命的体质，可以服侍别人。那后来这个基督徒城呢，啊，他们就是一个很注重啊，后来基督徒城在幕后的时代，基督徒城也大复兴，有两个复兴。好，一个是基督徒城的复兴，一个是在这个沙漠中的复兴。好，基督徒城的复兴呢，是一个宗教肉体的复兴，就是以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方式，吸引了大群广大的群众，而且掌握了这世界上极大的权柄。好，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人宗教一切宗教上的安慰。好，然后呢，它容许你保住你的自我，并且拥有一切属于你的权利，知道吗？给你安慰，然后容许你保住你的自我，而且拥有一切属于我的权利。好，那这个是基督徒城的复兴，好，盖好多的大楼啊，吼，复兴了，人很多这样。那个沙漠的那个复兴呢，是出自圣灵的复兴，好，就是那些已经死的男女啊，靠着羔羊的血，都从罪里面被释放、复活，而且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有基督的性情在他们的身上，好，彰显出神的怜悯。那到后来呢，这些基督徒城的人呢，就是说哦，幕后哈的仇敌来的时候，之前我们就会被提，哈。结果后来在最幕后的时候，当仇敌来的时候，基督徒城就全部被毁灭。好，可是当那个仇敌来到了神的城的时候，哈，那个忽然间城门一打开，那个一位王，哈，就是我们的耶稣，率领着光明的军队列阵而出啊，那个光芒耀眼呢，就使那些仇敌呢都就是仇敌都完全的被摧毁啊。好，所以在幕后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在乎是我们属灵的体质如何，我们是不是真实有经过旷野，经过旷野，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这座天城。那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那里讲到老底嘉教会，很富裕， 啊，他觉得他是发了财的，一样都不缺的，啊，神说他是瞎眼贫穷赤身肉体的，可是神所称赞的，啊，都是那个神称赞两个教会，啊啊，那两个教会都是受过苦难的，受过逼迫的，可是仍然在那站住。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天路客，我们在寻求这个将来的城。好，那他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好，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讲到我们要去寻求那个将来的城，很重要的，一路上你要一直献上颂赞的祭，你要靠着耶稣，你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就是靠着主， 我要 一路上一直的赞美。所以他说以颂赞为祭，那个祭都是要牺牲的，对不对？祭就是要杀掉一个祭物的，好，所以颂赞的祭怎么献的呢？杀掉我们的感觉，杀掉我的情绪，杀掉我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愤怒的情绪，好，然后呢，杀掉我的面子，然后把我这个当作祭物献上。他说，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就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嘴唇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来，就是接着颂赞。好，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大甲，台湾大甲锡安堂的我们的同工林生发牧师，那他在去年11月就发现得了胃癌末期。好，那他就是到了他虽然的胃癌末期，他一样的服侍，哈，一样的服侍，一样的参加聚会，然后到今年七月夏令会，哈，夏令会呢他就去那个还是去中原大学参加这个全省的夏令会，哈，那我们那个花莲的同工，哈，那个花莲的那个牧师，哈，锡安堂的牧师，他说他在电梯里一去特会，就在电梯看到我们的弟兄这么虚弱啊，他的心很难过很沉这样，哈，可是到了聚会呢，他说我们那个林生发牧师呢，大家同声开口赞美啊，然后林生发牧师就站起来带着大家敬拜献祭，好，在那赞美神。那结果呢，他说神就跟这个花莲的这个同工陈太宏牧师，哈，啊，神就忽然间就跟他说，哈，说你看见吗？他那样竭力的活在我的荣耀里，有一天我也要荣耀他，啊，你看见吗？他那样竭力的活在我的荣耀里，你看他很虚弱没有力量，可是他愿意超越自己的有限的体力，超越自己的感觉，好，然后起来赞美神、颂赞神。所以神说：“你看见吗？他那样竭力的活在我的荣耀里，有一天我也要荣耀他。”好，那这位陈太宏牧师呢，就以为主会医治他、荣耀他，大概就是医治他。就后来呢，越来就觉得好像主不是。要接他去，好，结果呢，等到他接到消息，在今年的十月接到消息说神把林牧师接去了，好，他说他听到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难过，但是神的平安在他里面，好，忽然间他说神就又跟他说，神说他一直竭力的活在荣耀中，以后你们必要看见我怎样的荣耀他。 他一直竭力的活在荣耀中，以后你们必要看见我怎样的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城，我们要去到那里，只是早去晚去而已。好，但是呢，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要竭力的活在荣耀中。好，借着我们的颂赞来荣耀我们的神，让他的名得到尊崇。在我们一切越黑暗的环境，在旷野的环境，在沙漠的环境里面，你要竭力的来颂赞神，来赞美神，这就是荣耀他。好，越在沙漠，越在旷野，你在那赞美他的时候，那个敬拜会使你，就说这些旷野沙漠呢，都要带给你莫大的祝福，都更快的越过，而且成为你属灵的品质。我们接下去的一些我们下次再来说哈。我们今天要唱颂赞诗选228首，228首，行走在王的大道。好，我们天路客一路上，我们是行走在王的大道。好，神这个沙漠呢，会忽然间就开出玫瑰花。好，如果我们愿意在那一路上的赞美他，神的荣耀可以终日的照耀我们。我们起立来看好吗？弟兄姊妹，我要再讲一下，今天我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很需要警醒的来寻求神的城。好，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又落到基督徒城的里面。好，什么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在神身上，我们注意力在神以外的，我们在神以外的人事物身上，有我们的爱慕，有我们的那个专注在那些身上，我们已经又落到神的城。包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永远不要落在那些仪文规条形式化的里面，乃要在真实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还有基督徒城，就是那些一直不肯丧失己的人。可是主耶稣讲很清楚，他说人若不丧掉自己的生命，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必丧掉你的生命，人若为我丧掉你的生命，你必得到生命。所以神的话都很贯穿的。好，所以我们一个天路客，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去爱惜自己，常常让这个己去死掉。好，让这个己去给出去，去定死。好让主的复活可以一直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
当我的爱是玫瑰花瓣香，行走在我的大洋，有人说你的唱歌香，你的才华你的唱，这一生Thank you.